好，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叫做开到水深之处啊。OK，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啊，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呢却离了开船洗网去了。那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因为大家都挤着他嘛，所以看不清楚他。那现在他坐在船上，离岸有点距离，这样他看得比较清楚，他也讲得比较清楚一些。讲完了就对他就对西门说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啊，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他们是过去是整夜劳力啊，为什么半夜打鱼呢？我想他们应该是这样，就像这个啊，这个晚上打鱼啊，他们会在船上面点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渔火，对不对啊？好了，那么点着这个灯啊，点着这个火呢，那个鱼啊就会靠过来，靠过来之后，他们就容易打这个鱼，对不对啊？好了，但他们整个晚上他们已经这样子打鱼，可是却打不着。现在大白天下到水深之处，水那么深，鱼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更是不太可能，对不对？但是他还是依从主的话啊，这个话原文就是瑞玛啊。所以我就下网了哈，所以这个是夜晚靠着渔火吸引鱼群啊，都不能捕到鱼了，白天就更难在深水处呢捕捞到鱼了啊，这是 common sense 啊。好了，但是他们下了网之后就圈住了许多鱼啊，网就险些裂开啊，然后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啊，另外一只船上面没有渔网。因为另外一艘船上面的这个人啊，把网拿去洗了，对不对啊？所以那艘船上面没有渔网，只有这艘船把这个鱼啊，这个捕捞的一大渔网的鱼，所以连两艘船把这个鱼啊装起来都要把船沉下去啊，所以这个鱼非常的多。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这些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啊，结果居然这个一个木匠给他们指示这样打鱼法，结果居然打到这么多鱼，所以他们都非常惊讶，这个跌破眼镜啊，怎么会这样子啊？那耶稣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OK， 好，这是耶稣啊跟他们在一起啊所发生的一件故事。中间就是说，耶稣讲完了道啊，然后就叫他们说：“你们要开到水深之处，要下网打鱼。”好，彼得和同伴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意味什么？这意味着说，我们如果没有主的同在，即使我们花费许多力气，也用各种的手段啊，像说用渔火啊，这是一些手段，我们来吸引人啊，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使人来信主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往往啊，传福音没有果效啊，因为没有主的同在，然后我们那些手段啊也发挥不了什么的作用啊。可是呢，当主跟彼得同船，彼得顺服主的话啊，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呢，他就捕获了两整船的鱼。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如果与主同在，而且按着主的话，就是他的瑞玛去做工的话，就会有丰硕的收成啊，对不对？好像 OK 啊，我们讲说对啊，这个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了，有主的同在，有主的话啊，我们照着去做，就会有丰硕的收成啊。那这里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他要下到水深之处啊。好了，这个水深之处象征什么？水深之处就是象征有圣灵丰富同在的地方，水就是预表圣灵嘛。水深之处就是那个地方圣灵非常的丰富啊。那现在我们是什么？我们要面临的是末日的圣灵大浇灌啊，这即将要来到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航向水深之处，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正是航向水深之处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与神与主同行，然后要顺从主的指示来撒网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属灵的大丰收。好，现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间点啊！我们现在在走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啊。水深之处它象征一个什么？它象征一个更加广阔的属灵的领域。它 远离这个岸边水浅的这个安全舒适圈啊，我们的 comfort zone 啊，这个是舒适圈，这个是水深之处，是我们所不熟悉，可是却是神要我们去探索跟经历的一个地方。这就像是以色列人当初要征服的河西之地是一样的。那时候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约书亚就吩咐他们说啊，只是你们要和约柜相离要两千肘，两千肘就是差不多一公里左右啊，那不可以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为什么要跟约柜相离两千肘啊？好，这个左边这个是约旦河啊，他们右边是东边啊，左边是西边，他们现在从约旦河东要过约旦河往约旦河西去啊。那这个约柜走在最前面，对不对啊？这个是祭司扛着，上面用蓝色的这个毯子盖着啊，所以是蓝色的。那以色列人呢是走在后面啊，走在后面是中间相隔的多少？相隔两千肘啊。为什么要相隔两千肘？他说你们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啊。你要知道呢，以色列人他们有多少？有200万，所以200万不是一小群人。所以如果你约柜啊，你离约柜太近的话，后面的人或者旁边就是稍微后面一点的人根本会完全看不见约柜的，因为前面人都挡住了。但是如果你的约柜走得够远的话，你就可以从啊，就好像说你上面有个直升机好了，你如果说是比较靠近地面的话，这个你那条路是怎么走你还不是太清楚，因为你看的那个面太局限了。可是如果你越高的话，你就看得越清楚，你就知道说哦，这边有山，这边有河，这边有什么，然后你就看得出那条路该怎么走。所以那个距离要远一点的话，你就比较容易看清楚那条路要怎么走。如果太近的话呢，你只看到前面的脚步，但是你不晓得说这条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总而言之，后面有200万人，前面有一个约柜，小小的约柜，所以你距离一定要够远，他们才知道说这条路是你会经过哪些地方啊，从这个山坡跟那个山坡中间走过去或者等等啊。好，所以要有一段距离啊。他说因为这条路呢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好了，这边有提到说两千肘啊，这个两千肘它有属灵的含义啊。两千是什么呢？两千什么意思？两千就是一千乘上二，对不对啊？就是一千乘上二，两千。那一千是代表什么？一千在这里面就代表许多啊，许多。连二呢就代表见证啊，两个人的话就成为可以作为见证，所以二是见证的意思。那许多加上见证的意思就是有许多的见证人啊，所以这两千肘就代表说，在约柜跟以色列人当中呢，这两千肘是象征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那这让我们想到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话，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OK， 这段话刚好跟下面这个情境啊，他们要过约旦河前面这个情境啊是互相呼应的。我们这里有看到有许多的见证人，还有那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还有仰望耶稣，还有十字架的苦难。这希伯来书里面的这几点，在他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前夕的这一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许多的见证人是什么？就是那两千肘啊。然后呢，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要进迦南啊。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前面的路程就是要进迦南。然后仰望耶稣是什么？就是仰望那个约柜。然后呢，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里头约旦河就是象征那个十字架的苦难，因为约旦河象征一条死河。我们经过约旦河就表示我说我们这个人死了，然后再从约旦河出来呢，表示我们这个人死而复活。这是我们在经历上这个约旦河有这样的含义。好，所以约柜是预表基督啊，以色列人呢是象征今天我们新约的圣徒，两千肘呢就讲到云彩般的见证人，约旦河呢就是我们要向己死。 OK， 好，所以我们要进去得那美地啊，我们需要向己死，我们需要仰望耶稣，我们前面呢还有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在那边让我们知道说前面这条路要怎么走啊。 好，他这边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这个逾越柜距离2000走，就意味着什么呢？这2000年教会历史上面有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走在我们的前头，他们留下的脚踪让我们知道这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是应该 要怎么走。好，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包括谁？包括初代教会的那些使徒、早期的教父，还有那许多的殉道者，还有护教士，那时候为着基督教的真理在那边辩护的，还有那个教父奥古斯丁，还有宗教改革时期的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还有奥秘派、近前主义、摩拉维亚弟兄会、卫斯理兄弟，还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还有开放跟关闭的弟兄会，还有五旬节派啊、灵恩派，还有许许多多不在主流教会虽然遭到逼迫却仍然默默忠心的跟随主的得胜者们，这些人是那些云彩的见证人，没有他们我们今天看不懂圣经里面的无数启示和真理。圣经在他们手上，那个启示被揭开了，所以他们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今天我们读了才知道，我们是在他们的这种努力之下，我们今天可以读懂这些圣经。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知道属灵生命长进的道路，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知道圣灵在教会当中的运作是怎么个运作法，是后来这个五旬节派跟灵恩派他们所经历到圣灵的那些作为，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些圣灵的恩赐的运作是怎么个运作法，是有前人他们是走过那条路，我们今天才知道。如果没有那些奥秘派的话，我们根本不了解神跟人联合的这个奥秘的经历。所以这些人就是那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是那2000走，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着主啊进迦南啊、哦。所以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头上继续往前，我们是承接了2000年教会历史的上面的一切的丰富，我们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蒙福的一般人。前面所有这些属灵前辈的他们的资产啊，今天都落在我们的肩头上，我们今天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亮光跟他们的这种启示之下，我们可以在他们肩头上继续往前啊。所以这2000走呢，也暗示什么？它不是3000走，它不是1000走，它2000走有一个暗示的，就是暗示教会时代就是2000年之后，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从主耶稣到现在刚好2000年，所以这云彩般的见证人有多长啊？2000走啊！所以这个又在一次的好像是印证说，现在真的就是末世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迎接主的再来了啊！那在这个时刻我们进入葡萄园做工的呢，就是最后一批的工人啊，这我讲过好几次啊，他们的终点费是历史历代当中最优厚的，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啊，他们只进去做一个终点，他们所拿到的这个薪资啊，跟他们做了8个钟头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是这个终点费算是最高的啊。那我们呢，我们就是站在这个最蒙恩的地位跟时刻，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位啊，站在这个时刻，我们还把心思投注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短暂的利益上面，就是人类历史当中最愚昧的一般人。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放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我们承接了2000年来的丰富啊，结果我们现在还在追求地上的那些啊福乐平安，那真的是最愚昧的一般人。神给末世教会这么大的恩典，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教会预备好迎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他就给心腹如此大的荣美啊！神给这个犹太小女子啊以斯帖极大的荣耀，让她成为波斯帝国里面的王后啊，就是要她在什么？在关键时刻站在一个关键的地位，为神做出一个关键的行动，来拯救犹太全族的人。这个是神兴起以斯帖的目的啊！这一幕就是他揭发了这个哈曼的诡计哦，哈曼想要除灭所有的全犹太人，结果这个以斯帖把这个诡计呢在这个亚哈水鲁王的面前揭发了哦，所以就保全了全犹太全族的人。这是神给以斯帖这样一个小女子一个荣耀的工作哦，在关键时刻站在关键地位，做出关键的行动啊。所以那时候他的养父啊叫莫迪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 今天我们也是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为着一个机会，是为着一个机会。我们不要对这个机会毫无所知啊！神要我们在这个机会里面要发挥他呼召我们的作用啊！今天我们不能白占地图，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资源。我们把力量消耗在一些无谓的事上，我们不要把时间花在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争斗上面了，没有必要啊！不要花在这个烦恼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上面了，这浪费时间了。或者花在今生看起来很重要，可是在永世里面却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这个跟神呼召我们要完成了一件荣耀的事情比起来，都是不值得一提啊！特别说，哎呀，这个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要穿什么，我要用什么，有一些事情真的是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吃不喝，我们还是要过这个生活，我们还是要为着我们每天神就是安排给我们做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忠心去做。这不是说这叫我们不要做，但是呢，你要把你的心思放在天上。你要知道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这地上的一些事情啊，都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主业呢，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神的圣徒，要成全神在幕后的计划啊。而不仅是那些属世属肉体的事情，我们不要浪费时间，甚至也包括一些貌似属灵可是却不是神心意的事物，我们都不要去留恋啊。你说哇，我是在做主工啊，我这很忙的，我这个教会啊，还有什么这个团契啊，还有什么哦，我这工作很多的啊。但是圣经主耶稣说了，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你要知道说你所做的这些属灵的圣功是不是神要你做的，还是你自己热心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你是做出来是为了要在教会里面要拼业绩啊，在这个属灵的这个事业上面要这个有出人头地啊，是这样子吗？如果不是天父栽种的，这一切都要拔出来的。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啊，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啊。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外表看起来都好像很像啊，都是做主工啊，但是有金银宝石的，也有草木禾秸的。金银宝石的工程就是照着神的指示去建造的工程，这工程外表也许不是很显著，你不要想说金银宝石就是哇非常的光辉啊亮丽啊，不是啊。你看像那个徐妈妈，徐妈妈的工程是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啊，可是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不起眼啊，可它却有永恒的价值啊。草木禾秸的工程呢，是人凭了自己的热心或者想法建造的工程啊，外表很快就会有一个成果啊。你看三只小猪对不对？然后那个用那个茅草盖的那个房子啊，一下加两三下就盖起来了。用砖块盖的呢，要盖比较慢，对不对？这个草木禾秸就是哇，一下子很快就有一个显著的成果，哇，大家掌声鼓励啊，对不对？可是却经不起火的考验。所以我们到底是注重的外表，还是注重的实质？金银宝石那个是他们会形成金银宝石，都是一个很长期、很缓慢的过程啊。草木禾秸长得很快啊，一下子就长出来了，哦。但一下也都枯萎了。我们接下来看进到水深之处啊，我们看看一个河西跟河东的差别啊。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已经征服了河东之地啊。可是那个时候流便跟加德两个支派啊，他们看见河东的牧场就以为满足啊，他们就不想再去河西了。对啊，他们说啊，你看他说什么了，他们怎么说啊，流便的子孙跟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以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斯本、以利亚利、士班、尼坡、比稳，就是那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以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啊。OK， 他们有很多牲畜啊，但是他们又看到说，哇，这个地方不错啊，这边牧养牲畜很好啊，好。其实啊，这跟河西比起来，这个河西比这边更加的丰富啊，那边是牛奶与蜜啊。他这边，可是他们看到这边就觉得满足了，不够了，不必啊，我有这些我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他们说我们不贪求太多啊，有这些就是很满足了。好，所以他们就看到河东了，他们就不太想再去河西了啊。那所以河东之地是什么？就是一个让人自满啊，不再需要征战的安逸之地啊。这是流便跟加德两个支派所熟悉的舒适圈，他们已经征服了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这东看西看他们已经很熟了。这个是岸边的水浅之处，在这个地方没有风浪，没有挑战，但是河西却是水深之处。神说你们要开到水深之处，就是河西，它才是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其中的丰富远远超过河东，也是神救恩计划的核心舞台。神的救恩啊，神的计划都是在河西上演的啊，河东只是配角，但是河西是那个主要的舞台。那两个支派如果拒绝过约旦河的话，他们就跟神的最高旨意就无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到神的那个旨意的那个位置上面去，所以一定要过约旦河，一定要进到迦南地，一定要在这个河西。这个是神的呼召跟计划。但是这个流便跟加德他们觉得，哎呀，河东就够了，这河西啊，不要想太多了啊。可是他们后来呢，他们还是有帮助了，帮助其他的兄弟们征服河西之地，才返回河东。所以摩西也为他们祝福，约书亚也为他们祝福啊。OK， 你们照着你们所承诺的啊，你们帮助你们的弟兄得为业了啊。OK， 所以你们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啊，你们就享受你们所要的那块地。但是他们的选择。这是的确是缺乏属灵的眼光，这个是不容否认的。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在河西啊。结果那个流便跟加德的后代啊，没有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住在河西。河东有出现过几个人啊，有少数几个住在河东的主要人物，可是都不属于流便跟加德支派。而是属于马拉西的半支派。马拉西支派他并没有要求河东之地，要求河东之地的就只有那两个支派，就是加德跟流便。马拉西半支派的之后呢，这个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他把这个马拉西支派他们的主要的产业还是在河西，河东之地是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拨给他们的。为什么要特别拨给这个支派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的确不是他们要求的，是约书亚啊，或者是他们抽签的时候抽到了。 OK， 亲爱的，有那边还有块地啊，你看哪一个支派抽签抽到了就给他啊，可能是就马拉西抽到了，所以他们又多了一块地啊，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不是他们主动要的啊，他们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块附属的一块地啊。然后呢这个士师耶佛他跟埃尔啊，他们是圣经说他们是基列人。基列其实起初啊，在这个分地的时候是分给加勒支派的，可是后来你圣经里面看到他说，后来这个马拉西的子孙啊，他们后来就夺取了那块地方，把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基列埃尔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地方就后来就变成是马拉西支派，就是住在这个基列地啊。所以这些人啊，耶弗他也好，埃尔也好，都是马拉西支派的。那先知以利亚说他是什么？他是寄居在基列的一个提斯比人，所以他在基列也是寄居，他根本连哪个支派都不清楚的啊，所以应该不是流便跟加德啊，所以流便跟加德的两个支派，他们的后裔呢，没有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住在河东，住在河东。今天呢，今天如果在美国你要念那个名校啊，你最好是住在哪里啊？住在波士顿啊，住在纽约啊，住在这些加州啦，对，你住在这几个地方，你比较可能申请到那个地方的名校，对不对啊？你从那个地方的高中就开始在那边卡位了。那如果你从一个乡下地方啊，中国也是一样啊，你如果从乡下地方要读到北京大学，这个难度很高，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如果从小住在北京的话，你要读那个大学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一样啊，他们。 因为住在河东啊，结果在神的重要的一些行动当中都没有份啊。你后来看到啊，士师时代啊，这个女士是底波拉跟勇士巴拉号召以色列人啊起来对抗迦南王耶宾的时候啊，河东的流便支派却是贪图安逸，坐在西边吹笛牧羊，没有采取行动跟上神的脚步。你看他们就是不一样，他们就是住远远在河东，他想来河西，你们打仗那是你们的事啊，哈。那个这个士师记第五章啊，那个底波拉写了一首诗，他说啊，以撒迦的首领跟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哇，所以你看那时候以色列人啊，这个众志成城啊，团结起来要对抗这个侵略他们的外邦人。可是那时候在流便那边怎么样，他说在流便的溪水旁啊，有心中定大志的。这个原文应该是翻译成为优柔寡断的，因为你看上下文这样才通。他说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这应该翻译成为说有犹豫不决的，这个才符合上下文。就是在流便那边呢，他们坐在羊圈旁边，在那边吹听这个群里面啊，那牧羊人在吹笛啊。然后呢，他们心里面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然后我到底该不该去帮忙啊？就后来没去啊。后来没去，所以他们错过神的行动。可是跟他们相对的，跟流便支派相对照的是一个寄居在以色列的外邦女子叫雅意啊。他利用神给他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将一个滚到他面前的球勇敢地踢进球门啊，使他名留青史，得着永远的赏赐，对不对？对方的那个元帅西西拉在逃命啊，刚好逃到他的帐篷啊，结果呢他招待他啊，给他喝奶，那个牛奶，然后呢他就哇喝了之后就昏昏欲睡，就睡着了。睡着之后这个衙役呢就拿了个这个银钉啊，这一锤啊，这个锤下去就把他直接把他钉死在地上。好，所以雅意跟以斯帖一样，在关键时刻站在关键的地位，为神做出关键的行动，对不对？他住在那个地方，他是住在一个站在一个关键的地位上面了，在那重要时刻，刚好那个西西拉跑过来，你觉得是凑巧啊？刚好是啊，就接待他一下，然后送他平平安安的走吗？不是啊，他那时候就为神做出一个关键的行动啊，把这个元帅给杀了。所以后来他以色列人为他祝福啊，说他蒙恩比众人更多啊，他的荣耀比这个什么巴拉还要更大啊，比那个元帅还要更大。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这个雅意跟什么跟流便支派他们的差别，流便支派跟这个加德支派他们的错误，就是一开始他们选择河东，他们不愿意进到河西啊。好了，今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了，没有一个时间点比这时间点更关键，除了主耶稣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钉十字架，那是最关键的时刻，那没有话说。但是可是那时候他个人啊，可对我们这些信徒们来讲，最关键的时刻是现在啊，我们已经身处于这个荣耀的时间点，我们的关键地位是什么？就是要开到水深之处，要进到圣灵的水流当中啊。我们的关键的行动是什么？就是要听主的吩咐，下网打鱼，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你今天在这里边，我们在这边干什么啊？坐在溪边啊，听那个群众吹笛的声音吗？不是，我们现在要下到水深之处啊。你要下到水深之处，才能够有机会下网打鱼啊，你才能够有机会听到神对你说话。那水深之处在哪里啊？就是圣灵最丰富的地方。我们现在在时间上面，我们现在就要进入了啊。好，这开到水深之处啊，就意味着说我们要什么更深的顺服啊。在这个五旬节后的路啊，在这一讲里面，我们有说到神要我们怎么样啊？第一个要更深的自洁啊，第二个更深的顺服，第三个更深的降杯，第四个更深的渴慕。这是我们在追求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之后，神就好像是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就说你们应该要每一天都当作五旬节来追求，而且呢，你们的追求的方式就是你们要更深的自洁、顺服、降杯跟渴慕。这是我们以后我们的生活形态是这样子啊。 好，开到水深之处呢，就意味着我们全人要更多的被圣灵来管制，更深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看到以西结啊，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一条河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它越流越深，起初河水只能漫过脚踝之谷，最后呢却深到能够把整个人飘起来，没有办法在其中行走的河啊。这个是以西结那个异象里面看到那个圣殿啊，你看到有一条河啊，就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对不对啊？从左边啊一直到右边啊，越流越宽啊。啊，他说啊，这个他就是这有一个人啊，他这个人照这个形容有点像仁慈啊。好，那总而言之，他就是有一个人就带着以西结啊回到殿门了、啊，见这个殿的门槛下面有水往东流出来啊，原来这个殿面朝东啊，这个水呢从这个坎下面啊，从殿的右边啊，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殿的右边就是南边了啊，好，从南边这边流出来，向着东边流出来啊，然后呢，他带我出北门啊，然后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啊，绕一个圈，然后看见水呢就从右边流出来，右边就是南边了啊，从这个东门的这个右边啊，的右边流出来，然后呢，他说啊，他手拿着准绳呢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了怀之谷，这个河啊，这个往东流啊，所以他量了一千肘之后呢，这个水就漫到了怀之谷，他又量了一千肘，继续往前量啊，使我趟过水，水就到了膝啊，然后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边到了腰，所以你看这个水也是越来越深了啊。然后又量了一千肘啊，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啊。好了，前面你可以从水量这样走过去，噼噼啪啦啊，那个水花四溅。可是到了最这个过了这个四千肘之后啊，你根本没办法走，因为那个河水的那个力量啊，就只能带着你往前，你只能这样飘起来啊。你没办法这个随便走了，你不之前你可以往左往右，现在不行了啊，你就是被水带着走了啊。好，那这个河水就预表圣灵啊，所以这四个阶段呢就象征圣灵充满跟圣灵掌管人的四种程度啊。第一个阶段是水到了脚踝之谷，就象征人的脚步有神的膏油同在，就是神祝福他的行动啊。在诗篇65篇11节说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蚩尤。你的路径都滴下蚩尤，就是说神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啊，里面都充满了什么圣灵的蚩尤，就充满了神的恩典啊。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啊，神都祝福啊，所以这个路，所以我们的路径啊，不是我们的路径了，是神的路径。神带领我们所走的那个路径呢，就滴下蚩尤啊。好，但是虽然他这个脚踝之骨都在这个水里面，但他本人啊还没有充满很多的圣灵啊，他里面圣灵还不是很多，他这时候还是可以啊，有时候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走自己的路，对不对啊？你在这个水那么浅，你要往东往西，你要往南往北，往北你要随便走都可以，你还可以蛮自由的啊，不会受到这个水流的这个影响。这个是人刚刚蒙恩得救时候的经历，就是有很多外在的祝福，但是你里面的圣灵呢还不是那么丰富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水就到了膝盖，膝盖象征祷告跟敬拜，我们要跪下来祷告，对不对？跪下来敬拜，所以呢这个阶段人会在圣灵当中，在水里面啊，你就是跪在这个水到了你的膝盖，意思就是说你是在圣灵当中祷告了，不是在自己的头脑里面，所以你的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啊，你会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的啊。所以犹大书20节说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赐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啊。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在圣灵里祷告了。那在圣灵里祷告，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在灵里祷告就是跟在悟性祷告这两个是相对的，意思就是说这也可能代表说他已经领受了更丰富的圣灵，可以用灵来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这不仅是用悟性祷告了。好，所以这个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水到了腰。那腰是什么意思呢？腰真理是我们的腰带嘛， 所以我们现在到这个阶段呢，是人被真理的灵来加强，被神的话来充满。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时候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好，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你是敬拜啊，祷告在灵里面。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神的话语啊，要来管理你啊，你要被神的话来加强啊。你本来这个神话语的规模呢还不够，这时候你对于神的话突然有更深的开启，有更深的了解，然后你所思想所想呢被神的话来充满，被神的话来管着，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呢就被改换一新啊。所以这个就叫做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束腰会让你有力嘛，所以神的话让你有力啊。束腰呢也代表做仆人来服侍人，束上腰带哦来服侍人。所以当人的里面呢被神的话充满之后，就能够做神话语的出口来服侍人，来供应人。所以这是到了第三阶段啊。所以第三阶段就是神的话让你能够来服侍。第四个阶段是水就漫过脖子，成为可服的水，不可以汤的河了。脖子呢代表人的意志，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就是你们这硬着颈项的百姓啊，硬着颈项是就是一直玩梗啊，就像是驴子啊，你要它往右，可是它脖子就是不动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硬着颈项啊，所以就是很顽固的啊，这个就叫做，所以这个脖子是代表人的意志啊，我们意志柔软，就是神可以随便的调度我们啊，那硬着颈项呢，神就没办法去左右我们，就是说很悖逆啊。好，所以这个阶段是什么？人乃是被圣灵充满和完全掌管，不再随从自己的意思，乃是被圣灵的水流带着往前。到了第四个阶段啊，你里面的圣灵的那个度量，那个充满啊，是那样的多，所以呢，你不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了。圣经里面说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到第四阶段的光景啊，圣灵带着你往前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从踝子骨到膝到腰到颈啊，分别代表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啊，神的引导跟祝福啊。哇，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啊，神好像跟我很甜蜜啊，很多东西神都祝福啊啊。但是我们接着，我们是里面，我们需要得到里面的祝福啊。到了膝盖的时候，就是祷告跟敬拜啊。然后呢，腰是真理跟服侍，颈子呢是更深的降服。好。那另外有人呢、啊，我碰到一个弟兄，他对于这个他有另外一个解释，他对于这个踝子骨啊，他认为是讲到传福音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个脚啊是讲到福音。他说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说，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哦。所以当你的这个脚啊，你这个踝子骨这边被这个水淹过去，就表示说，你在传福音啊，你这个圣灵带领你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啊。罗马书十章十五节也说了，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脚跟传福音都有连带关系的，所以他认为这个踝子骨啊应该是解释成传福音啊。好了，如果说这四个阶段是传福音啊，然后祷告敬拜真理服侍还有更深的降服的话，他说啊，诶，这刚好是象征四种教会啊，四种教会，哪四种教会？第一个就是福音派啊，福音派的特点就是很认真传福音，而且呢，他们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一个信主，你如果在福音派教会里面，他们就是说，哎呀，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啊，我们就是要传福音啊，我们要完成神的大使命啊。所以你觉得好像信主之后，你的责任就是要传福音，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啊。另外关于什么生命建造还有什么东西好像都不是那么什么圣灵充满是不讲的了啊、哦、还有其他什么这个属灵征战也不讲，我们就是要传福音啊、哦、传福音，所以这个是福音派的特点啊、哦、好，那但是福音派你在那边聚会的话，久了你会觉得什么里面会枯干，因为你圣灵不够的话，你一直在做工，你会觉得好像很枯干的。所以有些人在福音派里面待了一阵子之后，他后来里面就不满足，他会寻求什么？他觉得他需要一些圣灵的能力，他需要传福音，他需要圣灵的恩赐啊，他需要能够按手为人祷告，人家病得到医治， 他能够为人家发预言，人家哇一听了马上就信主了，哇这样的话传福音才有果效嘛，对不对？因为他自己需要跟神有一个更深的经历，所以他就会跑到什么，会跑到灵恩派里面去聚会。灵恩派里面就讲这些啊，对不对？哇那个灵恩派里面这个祷告敬拜这个都特别强调的，你看那个韩国教会啊，这个一直在那边祷告啊，从早祷告到晚，一个人要祷告几个小时，对不对？这个就是灵恩派教会就特别强调要祷告要敬拜啊，这个情与如，对不对？所以这个福音派的人呢不满足之后就会到灵恩派。那灵恩派待了一阵子之后又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神的话不够，都是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啊，对，缺乏对神圣经里面的一个全面的认识。你如果在灵恩派里面，你看那个真理的教导的话，很多时候你看教会里面所教的都是啊，这个啊，比方说是几个小时，我们就是可以了解圣经，速读圣经啊，我们可以很快的能够掌握圣经，就是这种比较浅的，让你一下子哦，圣经里面有哪些东西这样子，但是你没办法很深的去进到每一卷书里面，了解每一卷书里面属灵的含义。所以在灵恩派里面你就觉得说神话语的这喂养啊不够，所以要有很多热闹的这种场面啊，有圣灵的这个运作充满，哇这个一下子这个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可是神的话语才是干粮啊，那种感觉啊会过去的，居然会回到家那感觉会过去的。但是如果那个你有神的话的话，那个话会让你强壮的，让你刚强的，即使是有一些试炼来到，那个话会加强你的。所以呢有些人在灵恩派待了一阵子之后的话，就要跑去要追求更深的啊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啊。这个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提到那个弟兄他这样解释啊，他就说啊，哎你在福音派得救了，对。然后后来你现在曾经在灵恩派里面也追求也服侍，我说对。然后现在你从里面又出来了，是啊。那你下一个阶段你要怎么样你知道吗？我说要怎么样，他说你应该要去到神话语最强的地方啊。我说那哪里啊，他介绍我说那你应该去召会啊。OK, 去召会，好了呢，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召会啊，在召会里面待了几年啊。待了几年之后呢，哦，真的是就我那时候就大开眼界了啊 ！OK, 哇，这个他们里面对圣经的解读啊，我突然里面好像有根窍就被打通了啊！我就开始就知道说这个整本圣经是在讲什么东西，因为我就抓住那个重点了。那抓住那个重点之后，你其他地方你就容易掌握了啊！好，所以那个对我的帮助很大。然后另外我看到他们对于教会真理的这个着重啊，我也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这个他们有一些真实的这个见证啊。好，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在教会里面久了之后又不满足了。为什么不满足？就是我过去那些经历啊都不能用了，我在灵恩派的那些经历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因为教会是排斥这个的，他说你只能 OK 讲这些啊，然后呢什么什么病得医治啦，这个什么说方言啊，然后这个什么说预言啊，这些完全是不能提的。
赶鬼，
他说：“哎，只要好好的在我们家过教会生活，鬼自然就会出去啊，不需要另外什么的。”对，所以那个有些灵恩派里面的一些运作啊，一些做法，他们那边是不做的。可是那时候我们是因为自己在，我那时候在工研院有那个团契啊，我们就传福音。可是我们觉得传福音啊，你用召会那一套东西来传福音啊，是非常累的。很少人能够接受的，因为他那个讲的太高了啊，他听不进去的。我们知道很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圣灵的大能啊，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福音的这硬土啊打破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好了，我们就邀请这个灵恩派的讲员来啊，为人这个说预言。然后呢，我们也带弟兄姊妹去参加什么医治辅导大会啊，结果这个不行啊，这就跟召会的理由就不同了。所以后来我们觉得他说啊，算了，我们还是从召会出来吧啊，好了。所以就是说召会他有他的丰富，但是他也有他的限制，就是说他不接受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可那些东西也是神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还是出来了啊，这样比较自由嘛啊，也不要你不要在一个团体里面闹革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也从那边又出来了。所以有网友啊他说，诶，这个圣经简报站啊东西 怎么看起来里面跟召会有点像，可又不完全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问我到底你哪里来的。OK， 好了，就是因为在这里面都待过嘛，好了，所以到下一个阶段要去哪里，后来就找不到教会了，因为这些比较厉害的教会都去过了，现在出来之后你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这个时候道德这个要更深的降服怎么办，所以是说什么要个人要跟随主，你要听到主的声音啊，你要知道主在你个人身上的引导啊。以前你可以跟着羊群的脚踪啊，跟着教会走啊，教会说什么吹什么号你就跟着吹，你就跟着跑就对了，但现在出来之后你要自己要单独跟随主了，这不一样了，所以你从如果从召会出来，如果你能够从召会出来的话，下一个下场会怎么样？应该你就会变成超宗派了。你这时候你不会属于任何一个宗派啊，但是呢，你在生命里面你要自己认定，你听见神的声音，你听见牧人的声音。OK， 但是不管怎么样解读了，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什么？当神吩咐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啊，意味着我们就需要让圣灵的河水漫溢过脖子，掌管我们的全人，我们需要更深的降服于他。所以不管你的怀子骨啊，到底是说我们刚开始啊特别蒙恩啊，神的外表在外面祝福我们呢，还是说怀子骨是讲传福音，那不管怎么样，最后第四个阶段都是讲到更深的降服，更深的降服。好，那我们现在再看怎么样能够下到水深之处啊，就时间点来看啊，我们现在已经靠近末日了，圣灵的水位已经渐渐的提升，所以呢，不管你喜欢还是或不喜欢，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会不知不觉的会带向水深之处。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的关系啊，这个时间点就是带领我们往水深之处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我们就必须要更加的警醒，要持守神的同在，聆听主的声音，照主的指示呢下网捕鱼。如果你下到水深之处，你没有神的同在，你听不到主的声音，你还是不会有什么这个改变，对不对？你需要听到主的声音，你才知道说什么时候要下网捕鱼啊。我们必须要抛下什么自满的心态，要离开那个安稳的舒适圈，我们要更加的渴慕进入神那广阔的属灵的领域当中，我们要放下宗派的成见，不要以为自己的团体是最属灵的而轻看别的教会，这样我们才会在合一的当中领受末日的圣灵大浇灌。神要我们离开岸边啊，进到水深之处，就是离开我们的舒适圈，还有呢，离开我们自己以为最属灵的那种心态，我们要往深处去，我们才能够跟人家合一啊。我们要赎回光阴，认真的学习神的话，我们要更广阔的来探索神的真理，更深主观的来经历神，不以头脑上面对神的知识为满足。如果我们留在岸边，就是我们一直停留在我们过去的认识，过去的这个属灵的状态啊，这样够了啦，够了。岸边鱼也不少了，没有了。神要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他，要我们更深的来学习神的话，那个里头的那个丰富是无穷的啊。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缺乏胃口，对认识神缺乏渴慕，我们就要求神怜悯，求神赐下极大的渴慕，使我们能够饥渴慕义。当我们的眼睛得开啊，看见这宇宙的至宝，我们就能够摔碎众偶像，看万事如粪土啊，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渴慕不是我们里面自己生出来的。你会发现，好像自从那个疫情爆发之后啊，有些人的灵里面开始苏醒。所以这个渴慕是怎么来的？是神赐的，神在呼召得胜者。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渴慕，感谢主，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要更加的渴慕。如果你没有这渴慕，如果你没有这渴慕，你今天不会在这边听这篇道。你之所以会来这边听这篇道，就表示你里面有一个渴慕，对不对啊？好了，所以我这个是讲给这个没有听这篇道的人，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渴慕的话呢，你就要跟神求啊，赐给我这个渴慕。如果你有一些渴慕了，你可以跟神求赐给我更大的渴慕啊。我们只要眼睛被神更多打开，我们就会脱离这个地的吸引啊！还有呢，我们绝对不要惧怕改变，不要惧怕冒险。 神如果呼召你走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啊，他会施下丰盛的恩典的。你如果勇敢地跟上神的脚步，你的属灵度量会被大幅的扩增，你将会恩上加恩。什么叫做恩上加恩？就是从一个恩典进到下一个恩典，你会对神有一个崭新的认识，超过以往多年的经历。但这你需要付一个代价，你需要跨出去，你要改变，你要冒险啊！这就叫做要开到水深之处啊！啊，我们的人生短暂啊，神有太多的丰富、丰富的宝藏要赐给我们啊！那我们短短这一生，我们实在是经历不完。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勇敢的跟随主啊，我们就跟随主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一个阶段，从下一个阶段再迈向在下一个阶段的话，这样我们好像活了不止一生。你会知道我们好像活了好几辈子。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啊，生在这里然后死在这里，中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样一生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啊，你就是过一生。当然了，有的时候神也许呼召你就这样子啊，你就是很忠心的这样，很单纯的爱主，这样也 OK 啊。但是我是说，如果神呼召你要改变的话，你就要勇敢的踏出去。还是说啊，这个心里头没有安全感啊？你要踏出去之后，你就发现你这身跟你过去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就会有活两次的那种感觉啊。那时候我们有感动啊，要移民啊。那时候我已经40多岁了。那是20年前啊，已经40多岁了。然后呢，仰望，因为有人说你们可以技术移民啊，技术移民不用花什么钱了，那个不是太多，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多啊。然后我们条件都符合，那所以呢，那时候仰望主说到底是不是要去啊？那结果有一些印证，其中有一个印证是什么啊？就是有一次我就出差，那时候坐飞机，然后呢，那飞机上面刚好就放一个广告啊，一个广告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图了啊。然后呢，它下面就出现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要在年老的时候为着这一生所放弃的冒险而懊悔。我忘了他在广告什么东西，但是他突然有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就嘣一下，我觉得神在对我说话。然后神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冒险。如果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可是你如果不接受的话，你可能老的时候会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懊悔。如果你接受了，也许你那时候会碰得鼻青脸肿，但是呢，到头来你不会懊悔。所以那时候我就讲说，哦，那我还是要踏出去啊。虽然那时候我已经40多岁了啊，我后来到了那20年前到这边的时候我已经44岁了。那个时候是我们那个移民啊，你过了44岁以后啊，就要开始扣分了啊，就是。然后你到这边来，你的适应力会比较差啊，所以那时候我堂哥说，哇，你这么年纪这么大才移民，太勇敢了啊，的确了。不过后来一路也都有神的恩典，所以真的就是说从一个恩典到下一个恩典。那时候我有一个意念，就是说我如果来的话，我就是活两次啊，如果我留下来的话，我就是活一次啊。所以如果说神真的是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不同的环境，进到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勇敢跨出来啊！主来的脚步啊非常近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不决了啊！我们不能再固守原有的窠臼，做一个自满的老底家教会的信徒。我们如果听见牧人的声音，就跟随他走出羊圈，到一个更宽阔的草场，我们就能够得着什么更丰盛的生命啊！也许神就是让你一辈子在一个教会，这是他给你那个羊圈啊。也许你就在那里面啊服侍，然后在那边结婚，然后在那边啊这个到最后在那边办追思礼拜啊。也许这样子，如果这是神给你的带领的话，那你就忠心啊，你会有奖赏。可是如果神呼召你从这个羊圈里面出来，为着要经历他更大的丰富的话，那你就要勇敢的走出来啊。我个人是从这里又这个羊圈又跳到另外羊圈，又跳到下一个羊圈啊，所以呢，所以有人在问我这方面的问题，我是比较鼓励说，如果你在那边原来那个教会 如果觉得很枯干，没有什么得着，那你就尽可以看看主如果带领你往外离开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那就你就勇敢的踏出来，就是至少不要被人情所牵绊，因为我们属灵的长进比人情要更重要，我们需要成全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但是有的时候说哎呀舍不得这个人舍不得那个人，OK， 这个我们需要有时候需要割舍的时候还是要需要割舍，那我们发现在末世神并没有试图要改变一些教会，我们想说哇最好神你让这个教会能够被你翻转，然后他可以跟别的教会这样一起合一，然后来迎接主的再来，可是我越来越觉得这好像不是神的计划，神并没有试图改变一些教会，可是神确实从中间呼召一些得胜者出来跟随他，这些人是有耳可听的，他们能够听见圣灵向他们的呼召，以至于他们不被人为的教导跟组织所限制，能够在灵里头自由的跟随神。所以神在那个呼召启示录那七个教会他没有把整个教会彻底的颠覆他只是呼召里面的得胜者出来，这些得胜者就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这些人会跟其他教会团体的得胜者合而为一，领受圣灵的大教官，成为迎接主再来的心腹。我相信是这样子所以幕后的合一是什么样的合一？不是整个教会跟另外一个教会整个合一，乃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跟另外一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合而为一，然后他们这些人会领受圣灵的大浇灌然后成为基督的心腹。那比起岸上跟浅水区水深之处存在更多的未知跟挑战，对不对所以开到水深之处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像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跟随神的带领往迦南行进一样，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所以你要开到水深之处，你需要离开你自己所习惯的地方那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我们也需要像是一个空中飞人你必须要凭信丢下你自己的秋千，被抛在半空当中，然后相信你的同伴会伸手接住你。这中间是有一个阶段是你自己的秋千已经是丢掉了，你的同伴还没有接住你，那时候你是上不挨天下不挨地，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很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但是你要相信神会接住你，神会接住你。如果你要确定说神叫你往前，神要你下到水深之处，你就下去，神就会接住你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旅程开到水深之处就是过一个行在灵里的生活被圣灵的水流推动的和引导，所以我们就要更多的学习什么？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过一个更深的一个奉献的生活，放下自己的想法、喜好跟选择，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跟圣灵的感动，在话语上、在思想上跟行为上约束自己，拒绝魔鬼的试探，凡事讨主的喜悦，凡事就为了爱神而做，不是为了博取人的赞美而做，也要在神的同在当中跟神一起做所以这个就是要进到水深之处。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神要我们进到水深之处就是在呼召得胜者。有一首诗歌就叫做开到水深之处歌词讲第一节说，上主之慈爱犹如极大海洋，辽阔深渊无可限量，开到水深处解脱懒离边岸，驶入上主丰富恩海洋。第二节说，可惜有多人只站在海岸边，浩浩大洋徒自观看，终不敢挺着身冒险去探索，也不愿开到深水中间。所以如果他讲到属灵的经历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根本站在岸上，他不下去的。不下去这是什么？好像一个人留在埃及他不愿意出埃及一样。第三节说，另有人尝试只离岸不甚远，畏惧不前停泊海岸，浊浪与汇波 频频冲此边岸，使他们常被污水溅遍。这讲什么？讲到一个人他下去了，但是他不敢离岸太远，就像说我们在到了旷野，以色列人到了旷野，那时候还在什么，还被肉体啊这边缠绕，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浊浪跟汇波啊，啊常常会冲击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里面还是有很多肉体在那边搅扰。但是神要我们什么？要进到迦南地啊！他说圣徒应该要开到大海洋深水处啊，此处才见丰盛救恩，驶入到上主慈爱生命海洋，就必知上主富足大能。这就是美地啊！所以呢，进到水深之处，就是要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来到美地。进到美地的就是得胜者。他副歌说，开到水深之处啊，快离开边岸，开到主慈爱大海洋，此处潮水流涨。开到水深之处，哦，快离开边岸，开到主慈爱大海洋，此处潮水流涨。OK， 这个是OK， 如果你要听这个诗歌，我们唱的不太准哈。你要听这个 melody 的话，底下有这个啊，以后你们从 PowerPoint 点进去也可以啊。哇，所以这是呼召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啊。好，所以呢，开到水深之处是什么？就是对得胜者的呼召，不是停留在旷野，要进到迦南啊，就是对得胜者的呼召啊。所以我们要离开边岸，要开到水深之处，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要脱离吃奶的阶段，长大成人。为神做刚强的精兵，能够战胜仇敌，能够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得胜者。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末日的属灵大复兴当中有份啊！我们能够网起极多的鱼，使这些灵魂进入天国。所以今天我们在时间点上面，我们已经正在往深水迈进了。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更多的行在灵里面，更多的顺从神，更深的顺服。然后呢，我们要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圈，要勇敢的踏出去啊！圣灵王引导我们往哪里，我们就往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得胜者是怎么样？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啊。OK， 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跟下载 PowerPoint 档啊。